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时间继续的来读马太福音书上所记载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一卷福音书，让我们更能够像当日的门徒一样，跟着你的脚踪一步一步的走，经历你自己在当中的引导带领，有你的陪伴，使我们的生命在当中被光照开启和看见。主，我们谢谢你的恩，感谢你的保守、赐福和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好啊，我们先把第十二章啊，我们先读过一遍啊。我先读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我要将我的名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实在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真善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是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就知道，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的，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好，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个特点，就是耶稣讲了一件事情：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然后学主的样式，负主的轭，像主一样柔和谦卑，就能够享安息。所以这当中接下来就是要谈的一个信仰的实际，一个信仰的实际。一个人什么样是一个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就是一个人在安息里的人，在得着那安息里的人，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人啊，为什么失去需要被拯救？因为人离开了神所给人那个安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天地六日，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神本来把人放在伊甸园里，让人安息。但是呢，人犯罪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安息。所以人犯罪以后，人就开始恐惧、担心、害怕，所以人就要开始抢夺、保护自己、强暴，用各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看到世界的光景，所以人都有很多的话讲。其实重点就是人里面没有安息，担心害怕。你为什么存钱？因为你害怕以后没钱，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健康？因为你害怕生病。虽然都是好的，但是都是因为恐惧一直抓住我们，所以那神带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人在世上没有安息，所以以色列人渴望被拯救。神就拯救他们要进迦南，那他们又进不了迦南，或者他们进迦南以后又没有得到迦南地的祝福，也就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迦南地的安息。因为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进迦南，你们要守安息日，他们守不住；他们要守安息年，从来没做过。”所以从来没有什么安息。那我们基督徒，接下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要能够安息，要能够得安息，享安息。好，所以第十二章我们就来看什么样的安息是真的安息，什么样的人是得不着安息。那这一群得不着安息的人却不是那个 啊，非以色列人哦。主耶稣在这里用以色列人当中自以为啊得着的人做对比，啊，那些自以为得着的人，自以为有这个信仰的人，却是没有真正有信仰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讽刺，对不对？因为如果是一般人啊，他啊是一般的犹太人，他没有得到这个信仰的好处，我们会觉得说哦，他信仰不虔诚。但是法利赛人没有得着，这就变成怎样？这就是很大的讽刺了，因为他们是以色列当中最敬虔的一批人，或他们自认为最敬虔的一批人，对不对？那么自认为最敬虔的一批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得着安息？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一章要来思想的。那时耶稣在安息日，所以当耶稣讲你们要真正的得安息，享安息，那安息在哪里？那么就从人面对安息日当中，主就要做教导了，让人显出来说为什么人没有安息。所以他就经麦地经过，麦地经过的时候，他的门徒肚子饿了，就把麦穗掐起来，这样表示那个时候麦穗已经熟了。那掐麦穗不是犯罪的事啊，以色列人有一些观念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你今天从果园经过，你觉得哦，这橘子看起来很好吃，你就摘了吃。对以色列人来讲，你就摘了吃，好，啊，不是不算小偷，知道吧？好，
是因为那个是大家的，
也不是，也不是。以古代的时候，古代的社会就是这样，只要你不带着走，就不算怎样，拿人家的东西，
就现场吃掉就没关系，
就吃掉没关系，对，记得这就是古代的。古代的社会其实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拿东西去卖，对不对？所以你就这个东西好的熟的可以吃，你就吃吧。
那种的人要靠什么卫生？
种的人你也不可能把它吃光啊，因为你就一个人了，所以我说你不能把它带走，你不能把它带走。所以这，所以以色列人，你走到麦田旁边，你肚子饿了，你就把麦穗掐下来，剥开来，把那个麦子在嘴巴慢慢咬，慢慢咬，对不对？哦，咬久了就把它就吃了。所以，对以色列人，不是这件事情错，而是那个时间不对。哦，那法利赛人认为一个人在麦田里面拿麦穗吃就是做工，就等于是你去收割麦子是做工。所以就跟耶稣讲，看啊，你的门徒做的不可以做的事。因为安息日是什么？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对不对？那他们怎么可以去掐麦穗吃？就等于是收割麦子一样，哦，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哦，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是上帝的吩咐，对不对？哦，上帝的吩咐什么时候是要我们遵守？但是上帝要我们遵守的本意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跟他讲一个圣经上记载的事。这件事情很特别，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1-6。撒母耳记上21:1-6是这样子，大卫知道扫罗王要杀他，所以他就带了一批他的亲近的人开始逃亡，正在逃亡。那逃亡逃到这个祭司的家，哦，祭司的家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要逃，但是因为整个国家都在扫罗王的控制底下，所以他在逃的时候就逃到祭司家。到祭司家的时候肚子饿了，因为急着逃，所以他到撒母耳记上21:6，他去祭司家最主要的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拿刀，拿一把刀。所以我来读一下，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说你为什么来？哦，他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派我来。你看亚西米勒很紧张。那如果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也知道，扫罗做王以后一直很担心别人抢夺他的王位，所以扫罗在当中呢，让这些 有权力或者服侍的人都很紧张，表示说什么？表示彼此之间有互相陷害的事，陷害的事。那这个是在古代的局前的时候常发生的。局前的时代，一个新的君王上来的时候，那有些人就故意陷害别人，然后来表达对王的什么忠心。所以亚西米勒这个祭司看到大卫来的时候就紧张了，因为大卫等于是王身边的一个重要的人，今天怎么会跑到我家来？但是他不是高兴的迎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氛围，当时时代的氛围，氛围就是怎样，很紧张。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还是极前时代的话，今天突然有宪兵到你家，我看你就吓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是不是知道，就是扫罗跟大卫之间有些问题？
应该有风声，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他就跟他要饼，要东西吃，还有一个要那一个当年那一个刀，就是他没有刀，所以他要那个哥利亚的刀，哥利亚的刀。为什么要哥利亚的刀？因为哥利亚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当年他们会做铁，所以只有非利士人有铁的刀，其他人都没有铁的什么刀，所以他们没有铁，所以他们抢到非利士人的刀才有什么刀，要不然他们其他都是铜，那铜一定砍下来一定挡不了铁，铜是软的，所以铜可以加其他材料变硬，可是变硬以后就脆，所以跟铁的刀一砍，铜刀就断了，所以他要拿这个刀。好，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来。所以当时呢，主耶稣就跟他引这个大卫的例子，大卫谈到这个亚西米勒祭司那里的时候，那么耶稣说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好，那这个就讲这件事。那陈设饼是这样，一个饼呢，一个饼是用22升的面粉做的，所以你们当妈妈的做过饼的人，这22升有多少？一杯面粉是一公升面粉是，4杯到5杯嘛，对不对？那20公升的话，等于是80杯到100杯的面粉。所以你知道那个饼怎样？好，很大一张，很大一张，所以很实在的一张饼，很大的一张饼，所以现在人大家很难去想象，不过以前的人可以做那么大的饼带在身上，都要慢慢吃。我们现在都是做小张的薄薄的饼，所以有些人常说，那陈设饼到底能吃几个人？我说你要知道它一张饼多少面粉做的，20几公升做的面粉做一张饼，所以那祭司就跟他讲啊，现在你急着要东西吃没有，但是饼有，但是这个饼呢应该你不能吃，因为你不是祭司，但是呢祭司拿给他，大卫肚子实在饿了就怎样就吃了，他吃了以后圣经也没有说他犯罪，没有。好，所以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讲，大卫逃命的时候急着吃东西，律法上规定不能吃的他照样怎样吃，祭司也让他什么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祭司在安息日在殿里头犯罪算不算有罪？好，祭司在安息日在殿里犯罪是什么？祭司在安息日要不要做工？要啊，因为别人都不到田里去不做工了，对不对？可是祭司做工的位置在哪里？圣殿，他还要照样怎样做他平常要做的事，所以算不算犯罪？也不算。所以耶稣讲两个部分，讲两个部分给他们做思想。第一个就是上帝跟他们说不可以犯安息日，是要让他们休息，你不要再去田里做工了，你不要再叫你的 仆人做工了，你不要再叫你的牛羊牛出去做工了，对不对？安息日你就怎样，就真的休息就好，其实本意就是这样。好，那法利赛人变成什么？变成把安息日当成另外一个工来做，懂吗？另外一个什么工？所以我常跟大家交通了，他们做安息日的警察，知道吧？警察有没有在做工？有，因为他在看谁做错事，谁犯罪，谁犯法，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样就失去了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本意。本意，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本意是要让人知道人很辛苦，让人知道人在活在这世上非常辛苦，所以上帝说你可以休息一天，不用那么辛苦，你把这一天交给我，我来帮助你，我来眷顾你，你休息一天没有关系的啦，上帝不会让你收成怎样减少，你休息一天没有关系，上帝会供应给你，这就是安息日的本意。人，我再讲一次，人很辛苦不敢休息，那上帝说什么？你可以休息，这一天你就休息嘛，你就让你的仆婢休息，让你的牛，让你的马怎样休息，不用担心，这一天你可以不用担心。所以你肚子饿了，那个不应该吃的饼你照样吃，上帝有没有怪他？没有。祭司呢，祭司你安息日本来就应该做你爱做的当做的事，你就去做，上帝也没有怎样，也没有说不行，对不对？好，所以耶稣讲第六节，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里讲到祭司在殿里头，这里讲到这个大卫从神的殿里面拿饼，对不对？这里有一个人比那个殿更大，殿只是那个建筑物，殿只是一个象征，这里有一个比象征的更大，因为它是实在的，实实在在的，不是象征。所以安息日是一个象征，这里才是有一个实际来的，不是那个象征。所以殿，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在说这个人当然讲的就是什么？耶稣，这是实际。殿呢，殿是预表，殿是一个什么象征性的，对不对？所以呢，实际是什么？神是喜爱连续，不是喜爱什么祭祀，祭祀是殿里头做的事，对不对？连续是对人的心做的事，所以一个是对人的心，一个是对这外表做的事，所以一个是外，一个是内。神要的是体恤人的心，而不是外在的那一些的作为。好，所以耶稣就讲，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有罪的当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就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什么主。所以他耶稣强调一件事情，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安息日的目的是让耶稣做主。让耶稣做主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的心感受到他连续我们，连续我们，这才是安息日。好，所以一到八章里面呢，我们就看第一个法利赛人的质疑。当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门徒犯安息日，耶稣用这个来告诉他们安息是什么。安息就是让耶稣在你的心中做主，让他做主。他是什么样的主？他是连续的主，连续我们的主。所以安息日的本意就是让那个安息，那个连续的救主成为我们心中的什么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连续的。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拿来看安息日，我们就容易懂。所以为什么不要再去做工了，可以休息，因为上帝连续我们，不用担心今天不做事会怎样，不用担心。不要叫奴婢去做事，因为连续他们，让他们休息一天。 不要叫牛马去耕田，让他们怎样休息一天啊。牛跟马没有那么乐意耕田的哈，啊，天底下没有这么样的。所以农夫要拿什么？要拿鞭子打，知道吧？因为他不想走啊，他也会累啊，哦，所以牛也是一样啊，他也不想走啊，对不对？所以农夫就要怎样，在旁边，在后面打，哦，所以让他们休息，哦，其实就是讲连续的意思，连续。好，连续对应前面就是安息。上帝要让人知道，上帝要让人知道有一个安息日，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有一个从上帝来的连续给人，给什么人？给所有的人。上帝要连续的，那人要怎样？人要信得过他，休息就好。好，所以以色列人就从这个上帝的律法里面失落了，失落。就上帝给他们定规是让他们安息，结果上帝给他们律法，他们就变成不安息。因为要怎样？守律法，守律法。
所以，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可以说安息日是为人主设立的。
啊，他是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人要借着安息日去认识耶稣。
嗯，所以安息日是。也可以
说
是为主设立的，
也是为主设立，也是为我们设立的。好，那么这边有一个点，哦，我们继续讲的
是，对不起，那我再问，如果安息日是为主设立，那不能说主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对不对？
其实我们跟主基本上来说的话是不可分的，就是天父所做的一切事都为了，也为了什么属主的人。记得，
所以主是为我们，
主也是为我们，我们也是为主。
所以主不是为安息日，主是为我们，
主是为我们。好，那十二章跟十三章呢，要记得它有一个重心，那个核心是什么？十二章的结束是神家里的人，看到没有？十二章的结束，他们问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那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什么？我的弟兄姐妹和什么？母亲，就神家里的人，对不对？好，你再看十三章结束的地方，十三章结束的地方，他们就稀奇说，哎，他们的耶稣讲的这些话，然后五十六节，他们就说，哎，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不是母亲是玛利亚？我们不是知道他兄弟叫雅各、耶西、西门、犹大，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至少有四个弟弟，看到没？我在那常常这样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有人讲出来了，哦，然后他们妹妹不都在这里吗？
是还有妹妹，
对不对？好，哦，所以也是讲神什么家里的人，知道吧，哦？好，就放在心上。所以安息是什么？安息就是我们真的回到上帝的家，跟神住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什么？安息。所以启示录讲，最后我们回到上帝的家，跟神怎样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安息，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上，回到天上的家，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好，有这个观念，我们再回到安息日来。好，所以安息日呢，安息日就是要让人知道，人活在这世上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整个世界是被咒诅的。所以人要怎么样？人要相信上帝要带我们进到什么？安息，安息。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最难的就是安息，知道吗？你跟主祷告完了，如果你相信，你就安息；啊，你的信心不够，你就怎样？ 继续不安，所以安息很难。
而且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那如果你有担任服事的时候，其实很难真的安息。
哎，这就是挑战的时候，就跟祭司的挑战，就是说这是你的事，可是你能不能安息？对，就是挑战。
那要怎么样在服事的时候也进入安息？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就是，所以这边就是讲，你要你圣经里面安息喜欢用家来做代表，你在家里，假设这个家可以让你安心的地方的话，你不管怎么做都怎样安心。如果你在家里不能安心，你怎么做都不安心。比如说你当妈妈的人，你会煮一顿饭煮完，你会不会觉得不安？为什么？
又不安什
么？对，就是要不安什么。所以服侍的人也是一样，你服侍上帝就服侍啊，那就要不安什么？
有一种妈妈煮完会不安的，因为老公小孩会一直嫌，所以他一煮完就不安了。
那就不安了。
也是
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我煮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啊，大家都没有话讲，就不会不安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就是他是用家来显示这个安息。好，所以在圣经里面蛮特别的。好，我们先看好，这个继续来看这个安息怎么样可以安息。第一个，能够真正安息是相信上帝的怜悯。记得哦，你要想安息得安息，为什么？因为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是怜悯我们的神，连续我们的神。怜悯跟连续的意思就是，不是你去做而换来的，是你去休息而得着的。这是第一个，要第一个安息日。好，我们讲安息，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是怜悯或连续。我在说，不是你去做然后换来的，知道吧？做而换来的就是做工的得什么？
工
价。所以安息不是第一个，因为你相信天父的怜悯或者主耶稣的怜悯，所以呢你是休息放下，然后呢什么都不做而有的。这是第一个，这个叫连续。你都不做，你也没有办法做，你也没有能力做，但你有一个特征，你愿意怎样放下，你愿意放下。放在哪里？放在主面前。主，我就做不到嘛，我就交给你。所以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放下。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在操练放下的工作，知道吧？操练放下。你有一个姐妹，好，她结婚戒指掉了，然后一旦一发，大家就开始紧张了，为她怎样祷告，对不对？啊，什么叫安息？
找到圆环就找到圆
环。好，那这是这种想法，对不对？安息是什么？
不是最近哈，外面很流行一个说法，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业就是快速竞争的快速的时代，然后很多人的心就其实就不太平静安稳嘛。
对。
所以现在外面就很流行那个什么，为了让你自己的心平静安稳，不要去追求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很流行，大家都在讲什么断舍离。那什么
断舍离？这应该是佛教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对我们来讲，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第一印象说，这个根本就是要放下嘛，就是刚刚讲的要放下。可是我们在哦，像你可能以后你会听到很多人，就是可能会很多人跟你说断舍离什么东西。可是我们对，其实我们听到这样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就是把它跟这个跟福音这一块把它。就是连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这样子。你们现在来讲断舍离，可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本来就已经在讲了。
我们不是讲失去哦，
对，
我 我们讲连续，连续是什么？你不做，谁帮你做？神帮你做，这个他们没有。他只能说，因为你被那个东西抓住了，所以你把它怎样断了，把它舍了，把它离开了，对不对？你不要让它抓住，可是你还是没有。那我们基督徒讲的是什么？
神帮我们做，我们还是有。
我们还是有，你不用担心，上帝帮你做，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讲这个观念，你东西不见了，你祷告了，你觉得神会帮你做，这叫做安息。你要相信神帮你做。你相信这件事情，上帝的。
这大家都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所谓的有或没有啊，像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去相信，努力的相信说神就是帮我们在做，但是我们还是会习惯想要用我们期望的或者预期的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去看到那个有啊，那。这个时候不是就看起来就跟那个什么什么度
转小力
那个一样的吗？
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上帝会做，上帝会做，而且他不仅做，还超过我们求的想的。这个就是艰难，就在信心就在这里。信心是你不做的，你相信上帝会怎样？会做。
可是有时候是好像是说我们自己就是比如说我们他有时候讲的是说是说比如说我们好像陷在一种追求的一种当中，然后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追求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我们把那个追求的心放下，比如说不要太在乎一些那种就是不要太在乎一些就是什么不是明明的追求，就是还不要太在乎一些你本来就是想要在乎的一些，比如说别人的眼光啊什么的。可是我们就像那个讲的，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就是好像我们就是必须这样做，可是你就说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这样做，在这次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平静。因为他们讲那个就是好像说你不要把就是你要把自己的欲望我搞不懂，因为我就从这三个字面上外面都在讲这个，好像但是我可能就是说就是好像说你不要去被他抓住你的心，就是你不管你心里想什么，就是不要被他抓住你的心。那不要被他抓住你的心，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也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捆绑嘛。那我们不要被这世界捆绑，那可是我的意思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假设我听人家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回应说其实我们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其实还是会去追求，但是我们不要去被捆绑，但是我们该怎么样去就是去我觉得那个基础点好像
我想这样子，因为世界上绑住人心的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有些是必要，有些是不必要。
对，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被绑住了，所以我们都说把它当作不必要，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你爱你的孩子，那你被这个爱绑住，你就说不必要了，管他那么多，不行这样子，对不对？你爱你的配偶，那你不能说不必要了，这个要断掉，要舍掉，要跟他离，这不行啊。世界上有很多是宝贵的，有些是不必要，有些是必要，对不对？你说今天那吃一顿好吃的跟吃一顿普通的，那当然这就必要跟不必要很明确嘛，对不对？所以有必要的有什么不必要的啊？生命的关系是必要还不必要？
必要。
必要，所以那不能断，不能舍，也不能离，对不对？不是这样。所以世人佛教的问题为什么在儒家被攻击得很厉害？因为他把一切都当作不必要。为什么？因为他的理论就是这样，对。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生命中好的是必要的啊。你跟父母相爱，你跟儿女相爱，配偶相爱，这是什么？这是必要的啊，对不对？有很多东西是必要的，那不是不必要，只是，所以 我们面对很多真实的福分的部分，我们也渴望的部分，那上帝我们会担心对不对？我们会担心嘛，我们会挂念嘛，但是怎么办？所以我们的做法是来到耶稣面前，然后交托，我们就得什么安息。那重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怜悯，他会帮我们怎样保守，帮我们做到。所以不一样，这差很多。
稍微回答一下，你跟你看我讲对不对？我他说这样子心不要被绑住嘛。嗯，对啊，那你的心都不要被任何东西绑住，那你的心就是在漂泊，不是吗？那我们基督徒的心其实是被上帝绑住了。
对，所以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有一天我们在被问路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以后可能很多人会跟我听到，我会搞好听，我不信主的朋友都会听到。因为有一天我在被问路，结果呢，我被问路对不对？我就跟他说怎么走。我讲完一句话，他就说跟我说阿弥陀佛。讲完一句话，他说阿弥陀佛。然后我在想说，我在告诉你怎么走，你为什么一直跟我说阿弥陀佛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很想讲一句话去。去跟他说你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
你说善哉善哉，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告诉他方向，对不对？然后我讲完一句话，他就跟我说阿弥陀佛，他就问下一个问题。我讲完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阿弥陀佛，我就说奇怪，然后
想，
然后我就觉得说，然后我就想说。奇怪，那我就想说，我觉得现在，那我就那天去逛书局，我看到这么多书都在讲那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我搞不好早晚我就要被人家，就是会
混的，
对，会人家会弹起来，我就很想说，我就不想被，不想被说好像就是被他绑，用他被他的话绑架，因为他说了阿弥陀佛，我更不知道如何去回应他，那我只是对呀、啊，我就觉得很有点生气。
好。所以我要记得、哦、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哦、第一个要相信你为什么可以安息，因为上帝怜悯，上帝眷顾，知道吧？我为什么可以交托给他不担心害怕，因为他护着，不是不做的、哦、他护着、哦、你要相信他，然后才有安息，你的心才可以怎样平静安稳，才能够得力。所以我们不是把他舍的，所以我刚才有提的，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好的，神看也是什么好的，那你不要你舍，要你得，对不对？但是要让我们啊真真实实的在上帝的定规当中去享受，去得着。所以安息可以得，可以享受，这是我们上一章讲的，对不对？可以享受那个安息。好，这样知道。所以第一个要紧的要记得我们要得那个安息，安息日或上帝给我们的话，就是为了让我们安息。
比如说，主日崇拜的时候，比如说，你就怕有哪一个亲友或者是哪个新朋友要落单，然后心里就很关心。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想到说，我只能顾这只羊，其他的羊神会安排别人来顾，这样就
安息。对，所以我们做招待。我们就主啊，你帮助我，我今天就是愉快的先做招待，对不对？那不一定每个人都觉得啊，面对我他都很愉快啊。但我们只能交托给神，知道吗？交托给神，我们相信神。第二个安息呢，第九节开始，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第一开始是质疑耶稣的门徒犯安息日。第二个，他又对耶稣所做的事，本来是门徒做的事，现在耶稣所做的事，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事就很生气了，所以第十四节就出去商议怎样除灭耶稣。你看很奇特哦，为什么耶稣做的事让他们想要把耶稣除掉？因为他在安息日治了病，做了一个很明显的神迹，做了一个很大的能力的事。那这件事情呢，是实在的事，有一个人手枯干了，枯干了就等于萎缩没有力了。那么耶稣就问他们，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那有的人就问耶稣这样，耶稣说，你们如果有羊掉到坑里头，会不会把它拉上来？当然会啊。是不是？那人的生命比羊怎样？ 贵重多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手这样子萎缩的，等于跟一个羊掉在坑里，其实是一样，他是落在困境当中。一个人已经落在困境当中的，那你能不能帮他？那耶稣说当然可以，对不对？所以就吩咐那个人说把手伸出来，那那个人就听耶稣的话，一伸就变好了，变好了。所以法利赛人就觉得这下麻烦大，因为耶稣讲的话跟他们平常的教导是什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这就是让我们回到一个想象当中，就是你认为的好基督徒是什么？你认为一个信徒是什么？所以不是外表，知道吧？不是外表，是一个怎样？一个真的可以经历上帝恩典的人。所以在这里，主就告诉这些人，如果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的话，那安息日应当听谁的？听主的，对不对？人子如果是安息日的主，那安息日的一切都要还是听谁？还是听主。所以如果一切还是听主，那主是连续人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就讲啊，所有的有难处的人，那么他都要治好他们。然后十六节，嘱咐他们不要先养，因为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这是在先知以赛亚书42:1-4讲的，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那18节呢，这里讲到天父讲到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上帝拣选的，是上帝所爱的，让上帝心满意足的，这个人是上帝的仆人。你看哪、我的仆人，对不对？那这个人为什么成为神所爱心里所喜悦？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我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他把公理，公理就是真理，传到外邦。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他的谦卑跟怜悯，谦卑跟怜悯，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这是他的谦卑。耶稣讲我心里柔和，什么谦卑。然后他的怜悯，怜悯就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灭。所以压伤的芦苇呢，就是一个芦苇草已经断了，已经断了，断了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用这个来代表，反正没有用了就把它怎样折了。那将残的灯火将残的灯火人不喜欢将残的灯火，因为灯火烧到最后会烧到灯丝，烧到灯丝的味道怎样？不好闻，知道吧？所以灯火将残，我就把它怎样吹灭。那用这个来象征什么？象征我们已经预期知道那个结果了，已经知道那个会怎样了，所以我们就怎样放弃了，不要了，舍了，对不对？可是对怜悯的来讲的话，怜悯人的神是这样，从人看是没有希望的，放弃了，神说怎样，他不催眠，他不折断，因为神还是要怎样，还是要连续，知道吗？我再讲一次，从人看就是没有希望的，只要这个灯，这油已经烧到怎样，差不多没了，对不对？那不要再受它的影响，我们就把它怎样吹灭了。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看到的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谦卑，看到他对人的连续到一个地步，是人认为没有价值，没有希望，没有可能，不要了，人都不要了，神仍然怎样连续。要记得，人都觉得不要了，知道吧？人不要了，好，上帝说你人虽然不要，神还是怎样，还是要连续他。然后呢，然后他会叫公理得胜， 所以他不是谦卑怜悯而已，他是得胜的，他是让那个真理真正行出来的，然后他成为外邦人仰望的那一位。好，所以 他的名就被高举，他的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他的名要被高举。所以这个就是讲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有一位上帝的仆人，神所选的，神所爱的，神所喜悦的那一位，他来到世上来啊，满有圣灵，然后他对我们把真理告诉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最谦卑，他来到我们当中最有怜悯的心，然后他要我们在真理当中得胜。所以我们没有去掉真理，知道吧？没有去掉真理。所以我刚才在回答这个啊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上帝的真理不会丢掉，知道吧？仍然会叫真理得什么？得着应验，得着应验。所以真理一定会得胜，然后让大家仰望他的名。所以真理要应验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都要成为实在的话，实在的话，所以神给我们的话就是应许，都要实在，实在的话，这样才叫得胜。如果神的话没有应验，就不得胜，对不对？神的话一定应验的才是什么？成了，都得胜。所以安息日呢，第一个我们看见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上帝也真实的怜悯。第二个我们看见的是耶稣来做成。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安息日是要我们放下，是不是？然后相信他做成。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一定来什么？做成，一定来做成。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在操练这个放下，等候神来做成。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心要放下来，让神来做成这个事，做成这个事。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知道吧？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就是一直学，一直学。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说不行的，对不对？可是其实常常不说不行还是不说。有些时候就是要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求主给我们这个等的智慧，说的智慧，蛮不容易的。
刚刚他讲那个啊，我刚想到之前你曾经提过，像阿弥陀佛这种像是重点，就是其实就是就像你之前提过，是说譬如说我们去练瑜伽，他教我们冥想，或者我们听到那些就是那种我们都要就是可能要祷告或什么来抵挡那些进来。那像他这样子，其实他讲的那四个字，就是其实我们就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引述了，但我们都不能念，因为那个也会搅扰我们。那这样子慧兰姐会不会有一点点被搅扰了？
你说我们讲那些字、
不是，就是我们这样听啊，
听
嘛，对。
通常我们就谨慎一点就好了，谨慎一点，因为你碰到那个人，他要这样讲啊，那你也没有办法叫他不讲啊，对不对？你也会听到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谨慎一点。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是慧兰姐，我会直接跟他说，你讲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不要讲。好不好？不然你去问别人。我就想要打断他，因为他这样讲，其实我如果是我会怕说他就是会那个
一直干扰你。
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听音乐是，就是你其实根本就很讨厌那条音乐，但是你一直听一直听，就有在听，就会不小心哼那一条音乐，就是。很讨厌。
可是通常，而且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一切都大，圣灵比这一切都大。其实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疑惑，里面没有担心，就不用害怕。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练瑜伽了啊！
我有去练。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去一个那种会放那种音乐的地方练瑜伽。
我们
自己陷入试探。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心里的迷外面多大，但是如果把自己在那个环境中。是不
就因为如果在环境中，其实你要跳出，我是觉得要自己要出。
通常是这样，我们敏锐一点。如果你非得在那个环境不可，那你求主帮助你。如果你可以不在那个环境，你就抽离。要敏锐一点。
没有啊，
那环境很难说嘛。
我有一个，我有那个感触，是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每天都在放流行音乐，从早放到晚，然后一条歌都要放好多次，结果我发现我竟然会唱了。
那没办法，你是活人吗？
可是他们在放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厌恶的。然后只要没有人，我就偷偷去把它关掉，或者去放诗歌。但是我发现，我只要听诗歌的那个量没有那个量大，我会哼出来的就是他们的歌，不是诗歌。
对啊，因为我们习惯了，因为我们有记忆啊，
所以我就会大概。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世上总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好，所以第二个段就跟大家提的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要知道主是安息日的主，那意思告诉我们啊，律法上帝的一切定规要记得谁是主。所以基督徒不要说我做不到，是我做不到，知道吧？但是主的恩他会成全他，如果我信得过。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紧的，要记得主在当中会用他的谦卑，用他的连续，用他在当中彰显自己的公义，那么会得使他的话得应验。主是得胜的，让人仰望他的名。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还没有信的人当中，我们有很多是征战的，很多是征战。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耐心去等，耐心去等。好，
李哥，请问一下，那个前面在讲到那个人子的地方，
对，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听的人他们会把人子定义成谁，或者是定义成什么？
所以人子呢，对以西结讲人子，那对瓦利赛人，他们会觉得人子这个称号是一个从神那边来的人，所以耶稣就跟他从神那边来的那个人是安息日的主，所以瓦利赛人很难去质疑这句话，因为他的先决条件是从什么？从神那边来，对不对？可是从神那边来，你又变成主，那你就越过了安息日，比安息日更高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受不了的地方。那耶稣也实在显出他比安息日更大，因为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他却怎样去做了，而且大家都感谢神，所以显然他要比安息日更大，所以法利赛人觉得这个人没有办法让他活了。
他们会认定
说
其实耶稣这样讲，那耶稣的意思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吗？
所以下面才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他们就认为耶稣是鬼王派来的，所以才来挑战安息日，才来胜过安息日，才来破坏安息日。
他们不觉得耶稣就是神派来的？
不觉得他们，所以你看后面就讲他们是靠着别西卜赶鬼，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耶稣，你如果是从神来，你应当遵从什么？安息日。可是你又很明显胜过安息日，你又很明显在安息日可以行神迹，我又没有你的办法。所以弄到最后，他们就说耶稣是什么？靠鬼王的。好，这就人一直不肯，人一直拒绝耶稣以后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因为不蒙连续，不知道上帝连续的心。好，所以第二节22节，你看这几个不一样哦。第一种人是枯干的手，再来一种人是被鬼附又瞎又哑，知道吧？其实从某个角度都在讲法利赛人，知道吧？因为枯干的手就表示他怎样做不来，你知道了要做也怎样做不来，他们不仅做不来，现在他们的心变成又瞎又哑，知道吧？ 又瞎又哑，就完全怎样，跟外界什么
隔绝
的，完全落在黑暗里。所以某种程度，马太在写的时候也是在表达这个，所以成为一面镜子来告诉他们，耶稣坐在枯干所的人身上，那么你不能体会，门徒掐麦穗你不能体会，好，枯干手你也不能体会，接下来又一个被鬼附又瞎什么又哑，结果法利赛人有体会吗？没有。这个难处更大，对不对？那耶稣医治他了，可以说话又可以看见了，是不是？那众人都惊奇，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弥赛亚，知道吧？因为大卫的子孙是讲谁？弥赛亚，是不是？意思这些人就认定说耶稣就是谁了？弥赛亚。那法利赛人一听的话，糟糕了，就怎样？如果耶稣是弥赛亚，那么法利赛人要不要听？
要
啊。所以他们只好做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耶稣是靠鬼王怎样赶鬼。完了，这下就麻烦大了。鬼，那么别西卜就是鬼王的名字，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讲，可能吗？如果一个国自相纷争，一个家一个城自相纷争，就没有办法站立，对不对？那么鬼王能力多大？一个被鬼所护的人，如果你要把他从鬼的 鬼底下救出来，那你一定要胜过什么？胜过鬼嘛。所以耶稣讲，如果这个人被鬼附，我又去把他从鬼的底下拉出来，这本来就不合理。第二个，如果我靠鬼王赶鬼，那么你们的子弟有没有赶鬼？有，那靠着是什么？就表示法利赛人会不会赶鬼？会哦，会赶鬼哦，会赶鬼。第三个，那如果我是靠神的灵赶鬼，那么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这样知道吧？所以耶稣就要用这个提醒他们，好好仔细去想，如果他靠鬼王赶鬼，那变成鬼的国自己在乱，对不对？那你们子弟也是靠神的灵赶鬼啊，那我也是靠神的灵赶鬼啊。所以耶稣就讲，这些人就是跟他相抵的，不跟他相合。但耶稣反过来看，不与我相合才是敌我，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一个人一直把耶稣推开是一件蛮可怜的事，因为他会一直落在什么拒绝的情境中，因为他一直把神所做的事推开推开推开。好，所以三十一节，所以耶稣就讲到了，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会这样？好，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那么耶稣就告诉他们，原因不在于不在于外在的。他说人的罪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说话更换人子的还是可以得赦免。就说你对耶稣所做的事现在献不上，你有意见，对不对？然后你对耶稣所做的事你觉得不是这样，你亵渎就是藐视轻看，你还是可以得赦免，知道吧？所以你现在传福音给家里人还没有信，他会骂你，他会讲你，这个不太要紧，知道吧？因为他没有亵渎圣灵，知道吧？他只是说话干犯什么人子，人一切的罪亵渎的话就是藐视人子的话，干犯人子的话，那么说话意思就是他心里有意念等等，因为他有疑惑嘛，是不是？对，他就会讲一些不中听的话或让我们觉得难过的话，记得这些都可以得赦免，都可以得赦免。只有一种人不得赦免，就是亵渎什么圣灵。所以只有一种人不得赦免，因为他们干犯圣灵。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干犯圣灵。所以从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来讲什么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是生命的里面的问题，不是 心思意念的问题，是生命本质的问题。生命本质的问题，刚犯圣灵是生命本质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刚犯圣亵渎圣灵，因为他生命本质上就是本质的问题，知道吧？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什么坏果子，毒蛇生的还是什么毒蛇。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本质的问题，那是恶人，就里面就发出邪恶来，心里所充满，口里就出来，所以他是里面已经是一个败坏的邪恶的生命，邪恶的生命。那么这些话，人所说的话，即便是闲话，在审判的日子还要被供出来，用人的话来定人的罪。好，所以什么叫亵渎圣灵？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全然什么拒绝神邪恶的生命，拒绝神，然后是完全邪恶的生命。好，那么我们人就会问下面一个问题了，那么为什么不得赦免？因为这种生命你如果这样看，就觉得那我们人的生命都是什么都是这样不好啊，对不对？但是这边讲的是这边讲的这个亵渎圣灵是什么？是圣灵一个人可以得救得赦免。为什么可以得赦免？因为一个人在愿意悔改，对不对？好，有一个人愿意悔改，知道吗？好，悔改呢有两种，一个是依着人的意思悔改，一个是依着神的意思悔改，这两个不一样。这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讲，对不对？犹大卖主的犹大有没有悔改？有，可是他出去怎样？上吊。彼得三次不认主有没有悔改？
有，
可是他怎样？回去找耶稣。所以这个就叫做依着人的意思悔改，跟依着神的意思悔改不一样，一个可以得救，一个不能得救，知道吗？所以有一些人他依着人的意思说我错了，我得罪人了，我这个事情你要原谅我，对不对？然后他跟你认错道歉什么都讲了，你觉得这个人很实在，你就原谅他了，可是他下次一定再换，因为他是依着人的意思什么忧愁，依着人的意思悔改，因为他做了这个事觉得自己没面子，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不行，对不对？然后别人原谅他就觉得说好，还好，还有路可走，我继续在努力，我继续在表现。所以以谁做中心？
自己。
这叫依着人的意思什么忧愁。那依着神的意志忧愁是什么？上帝，我实在不值得你怜悯我，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以为我可以，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我以为我能怎样，结果我不行。所以依着神的意志忧愁的人是最后是什么？上帝，你要怜悯我，因为我怎样我不行，然后我相信上帝你怜悯我。所以一个是觉得只要你原谅我，我还有机会做好给你看。一个是什么？我不可能做好，上帝你怜悯我。所以知不知道这两个差别很大很大。所以有一些人他认错了，然后你也相信他认错，可是最后他还是照样在做错给你看。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做不到的人，你现在原谅他，只是让他把这些事情现在怎样摆平而已，心里舒服而已。他人有没有转？没有转。我们讲真正的悔改是转向神，神我真的不行，我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够的，我真的需要你，这才是依着神的意思什么忧愁。所以亵渎圣灵为什么不得赦免？因为他们顶多依着人的意思忧愁。 所以一个人要得赦免呢，有一个重点，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圣灵来了，我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真实的悔改，是靠谁来做工？圣灵，圣灵让人被光照，一方面看到自己的不对，畏罪，看到自己的不对，对不对？为审判，知道说所有的罪的罚则都在谁的身上？耶稣身上。畏罪畏不是畏义，拯救在哪里？在耶稣那里，所有的都归耶稣身上。所以一个人真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一定是畏罪、畏义、畏审判三件事情。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有没有讲三件？第一个，你知道你的罪；第二个，你将来最后一个定你为义，也要定你有什么？有罪。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仍然告诉我们三件要紧的事：畏罪、畏义，还有畏什么？畏审判，三件事，知道吧？好，所以一个人真的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要记得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不能够得赦免？因为圣灵不在他身上做工。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他会不会忧愁？会。他会不会后悔？会。他会不会得救？不会。因为圣灵不在他的什么身上做工。这个，所以为什么叫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基督徒不要担心这个，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什么身上，所以我们会做错，我们会有不好，我们跟神认罪悔改，神最后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回头转向他。这样了解吗？
但是干饭听起来好像是人主动去做的，可是如果说圣灵没有在他身上做工，好像是因为圣灵没有去做，他那个主动跟被动的。
圣灵在外在做，比如说法利赛人，圣灵都在外在做，可是这个人在内心拒绝，对不对？他们看到耶稣做的，这是圣灵做的，在耶稣的话提醒，都圣灵都在外面做，但是圣灵做不到他的什么里面去。做工做不到他的心里去，所以这人不能得救。
所以等于是他拒绝圣灵的工作，所以是干饭。
是，对，他干饭一定是圣灵有做工，但他一直怎样拒绝。
你哥哥可以说，因为刚刚你提到说那个法利赛人手不干是他做不来，又瞎又哑是与外界隔绝，
对，
可是他又瞎又哑没有聋，所以他不完全是与外界隔绝，
不完全隔绝，
或者是譬如说他可能听到有人要他悔改或什么，他自己骗自己，这也是一个亵渎圣灵，就是明明就已经有话进到他的心里了。
对，所以我们常常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读神的话，这些都是为了光照我们的心。那但是我在这边要强调的是，我们基督徒不要担心，知道吧？不要担心，不是说我们不是都做对了，所以我们得救。我们是因为蒙连续，所以我们怎样得救？我们是蒙连续得救的，不是我们都做对了，知道吧？如果都做对了，那我们就灭亡了，因为我们都做不到那个标准。我们是蒙连续得救，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知道吧？是他叫真理得胜，不是我们叫真理得胜哦，这两个不一样哦。我们只是信他而已，我们信靠他。所以亵渎圣灵的人信不上耶稣，亵渎圣灵的人没有办法真心悔改，照上帝的意思悔改，知道吧？所以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好。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所以耶稣常常讲啊，耶稣一直为门徒祷告，那也会提醒，可是呢 拒绝的人就是拒绝。你看耶稣最后有提醒犹大哦，对不对？有提醒犹大，可是犹大还是什么？还是没听进去。所以你刚才讲这个人耳朵听得到，他听得到，可是 他的内心是什么？是拒绝，是拒绝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安息呢，这样子就不得安息。我们可以安息。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是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怎样可以做工的，知道吧？可以做工。好，三十八节就来了，来了一个法利赛人，这时候跟文士在一起，就说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意思是说我们让步了，耶稣我们让步。好，你呢，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相信你。好，我这里话的意思是我们愿意哦，是我们愿意哦，意思是怎样啊？我们想在这件事情不跟你争了，我们让个步，然后你怎样啊？你证明给我们看。好，显神迹就不是记号，就你显个异能给我们看。所以你看这样子耶稣就不做了，知道吧？因为这是试探神，了解吗？好像上帝听你的什么吩咐，对不对？意思说耶稣以前的不算了，我们这一次你显给我看，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怎样，就相信你是弥赛亚。耶稣不做，耶稣说你们是邪恶淫乱世代的人，知道吧？你要看神迹，就是你要看神迹，上帝说我已经做过了，我叫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日三夜，将来你们也会看这个神迹，就是代表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死，对不对？然后死了 三日三夜。好，这边啊，读圣经的时候要记得啊，常常有一些人会这样算，耶稣在死三日三夜，所以他从礼拜天开始往后推三天三夜，所以就推到礼拜几？礼拜四，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强调耶稣是礼拜四死的，可是圣经明明要写的是耶稣一定要礼拜五怎样死，礼拜天怎样复活，所以他这样没有三日三夜。要记得这个就是后来的人不懂圣经的写作，知道吗？圣经的写作是我们东方人的写作，要知道东方人的写作是开始就算第一天，知道吧？你几岁生下来就算什么？一岁。过了年就是什么？两岁，知道吧？这叫东方人的计算，知道吧？因为他的标准是这样，不是按着时计算，按你生下来。所以以前的人在看以色列王的时候就会出这个问题，做王的那一次就第一年，隔年就是什么？第二年，这样知道吗？所以耶稣死的时候是白天，就第一天，晚上就是晚上，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旅行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去几天？五天的意思是什么？
头尾。
你是晚上11:50登上飞机，还算什么？
一天，
知道吧？你回来是凌晨3点，还是什么？一天，就是这两天都没有。
他的那个三夜，
这是一个形容强调词，
但其实没有三夜。
对，三日三夜就是强调说，就是给你知道第三天的意思，强调第三天。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强调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些话，就我一生一世都要怎样，对不对？他为什么讲一生还要强调一个什么
一世？
对不对？我一辈子。好，我们都是要，这就是东方的写作方式，他有一个用一些词来增加他要强调的重点。所以这里强调重点就是第三天，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日，那么人子在地底下也是什么三日，所以第三天要复活。好， 那么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就讲到了几件事情，就是审判的时候，好记得哦，前面我讲畏罪畏义畏审判，将来一定有个审判，这个是讲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知道吧？那我们以前讲过，我跟你们讲过，基督徒不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知道吧？我们是在基督的台前受审，我们不在大白色大宝座前受审，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名字在哪里？生命册上。所以将来在这些人都是没有得救的，没有得救的人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受审判的时候，那么呢，尼尼微人就要起来控告这些法利赛的。为什么？因为尼尼微人认为说我们应该得救的，那上帝当时我们悔改了，所以上帝就那一次放过我们，对不对？可是尼尼微人有没有得救？记得没有，因为后面他们还是灭亡，拿红去宣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得救都要信什么？上帝的话。然后这个南方女王，就是南方四巴女王，她听到所罗门有智慧话，对不对？所以她寻求生命，就来问谁？所罗门，所罗门，所以他们，那因为所罗门有智慧，那在这里有一个人比你比所罗门怎样更大，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他比约拿更大，他比所罗门怎样更大。那约拿跟所罗门讲两个事实，约拿讲的，约拿是使者，所罗门讲的是什么？王。记得哦，这里讲两件事，两个重要的事实，一个是使者受差派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君王。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受差派的使者，知道吧？第二次来就是什么？君王，君王。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对不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我们使徒信经一直背的，就是审判，就是君王。所以耶稣告诉法利赛人，我是一个使者，我要见证的比约拿要见证的怎样更大。约拿当年见证的时候，尼尼微人都怎样悔改，对不对？我是一个王，连四巴女王这么样显赫有权柄的人，为了生命的话都来找所罗门，是不是？我又比他怎样更大。好，所以耶稣讲这几个到这边我们都容易懂，下面这一段就不好懂了。下面这一段怎么会摆在这里？好，下面这一段摆在这里就蛮特别。下面这一段讲的是什么？乌鬼离的人生，然后呢，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所以呢，他就说我就回到原来的房子去看，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进去住。一回去发现里面，咦，没有人住，没有鬼住，没有其他灵住，然后打扫干净了，而且整理怎样好了，哇，这个鬼还蛮有爱心的，还去找七个鬼来。那么呢，就一个人住这么大，蛮可惜的，那找七个更恶的鬼，然后在那里，所以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怎样更不好。耶稣说，这邪恶的世代也是什么？所以这段话耶稣要讲的是从邪恶的世代到邪恶的世代。这邪恶的世代是什么？就是上帝用了一些很多的方式，希望把人里面打扫干净，知道吧？让谁可以住进去？耶稣可以住进去，知道吗？结果人却不让耶稣进去做王，结果会怎样？更惨。所以要记得，现在耶稣来的意思就是上帝会了很大的劲，希望把人心怎样清洁好，对不对？然后要人的先接受谁？耶稣。可是人却不接受耶稣，那就谁就进去了？鬼。而且这个鬼呢，会找七个更恶的鬼，所以人后面的日子比先前更不好。好， 这边也透露几个奥秘的事，知道吧？我跟你们讲过，第一个，水要找的地，鬼要找的地方是无水之地，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鬼那么怕水，不知道。
我有想过，因为上次李哥讲了，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嘿，
后来有一天我在阳台，我就发现啊，只要一点点水就可以长青苔，有水就容易有生命，虽然它只是个植物，但是完全没有水，就很干燥、很干燥的地方是不会有生命的。
嗯，
我在想，就是搞不好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那边想很久，对，这是我自己想的。
那么，所以圣经有想得很急，啊、哦，那个启示录讲伯拉大河要干了，鬼才过得来，知道吧？
嗯，
对不对？
嗯，
哦，那为什么不知道？所以有些奥秘的事我们实在不知道，哦，那鬼要找地方，但是这边我会跟大家讲一个事实，鬼是不得安歇的，因为他们离开天上的住处。所以不得安歇，他一定要找地方什么住，这就是第二个给我们知道的奥秘。所以为什么鬼会一直找人来护，或找东西来护、哦？就是从
住了之后就安歇了
吗？他至少有个地方住啊，他不会在无水之地怎样跑来跑去啊、哦、所以圣经有一些我们还是不太了解。我们还是不太了解，只知道说。
所以以前我们在读民间，小时候在读那种传统民间故事，讲说什么水果，其实是没有这种事，对不对？
没有这种事，因为猪鬼附在猪身上，猪就钻到什么？所以鬼只好又怎样？
又
出来，这是我的解释。然后这些猪也蛮聪明的，
回到那个前面那边啊，因为现在很多那种传统性的，他不是也是在赶鬼吗？那他不是就是靠着鬼王在赶鬼吗？
所以他们鬼跟鬼是互相合作的，他捉弄你，你就信他。所以他们虽然赶了鬼，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用。
就跟耶稣这里讲的那个比喻的情况
不一样，所以一个被鬼附的人。啊、靠着神的名赶鬼以后，那么让圣灵住在他里面，鬼就不会再进来了。但民间不一样。
那有些小孩子，像有些就是说，就是有些很多年轻妈妈，然后比如说小孩子比较哭闹，或是说他们，或是有些时候他们，比如带小孩子去哪里玩，然后就说可能被什么东西煞到，或是怎么样，或者他们就会去收金。那假设我们基督徒朋友碰到这样子的年轻的妈妈，她说：“哎、欸，她说要带孩子去收金，然后比如说到哪边去很，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说那个收金的问题？这样子，
收金哈、哦，有几个，一个是真的是鬼捉弄他、嗯，然后他去收金真的会好。
对，很多人都这样说，哪里很灵，他就去收就好了，这样子。
对，所以他真的是鬼捉弄他，真的会好。”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怕这，我们就祷告就。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说啊？你不要去收金，然后比如说我们问他祷告，对不对？但是
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就跟他说，你不用去，我为你祷告就会好。
哦，这样子。
嗯，你这现在要问自己的一句话，我敢不敢这样说？
啊，就是我们敢，如果他不信，他不信会好吗？如果他不信的话。
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信啊。
哦。
对啊，然后他听你。你相不相信上帝的恩惠帮他、哎哦、这就是我们心中要笃定的确信的、哎、他如果听你的话不去了，他是不是就可以好、
哎、因为那个妈妈去给他收金，那个妈妈都超级信那个人的，
对、啊、
就怕他不信我们讲的。
对，
所以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就要自己要为这个事情征战，就是你等于是把这个征战挪到自己的什么身上来，对啊，好、哦，所以他都说好，我听你的，那你就要赶快怎样，好好祷告，然后你觉得自己不行，赶快找弟兄姐妹一起帮你怎样祷告，那么就是征战了，就是征战了， 所以以前我小孩子有怎样的时候，我妈妈有些时候说啊，这个要带去给他收金，我就说不要，然后他就很生气。你说的哈，我说是啊，你嘴巴说是，心里就要赶快祷告啊，因为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征战，你要不要跟他拼？
像收金跟像喝补水
呀、啊，都一样。我们不做这个事啊，对不对？那你不做这个事，老人家逼你，你怎么办？你要站稳立场，然后不让这个事发生了、啊，要不然你又被他说了。
那你哥，如果有人就说啊，那你在教会可以叫你牧师帮我孩子祷告，就是我应该说我可以为假设啊，我可以坚定起来我为他祷告，然后可是他就想要，他觉得是牧师啊什么什么会更
够力
够好活。
有啊，他们也会有这种想法，
他们
会，你就跟他讲我可以为你祷告、哦、但是呢你可以邀请他说你也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就给他一个路，让他知道上帝的恩，不是只有我为你祷告，你也可以祷告。
那要不要趁机邀请他来教会说，那也可以请牧师为你祷告，你跟我来教会？
都可以。但是他会存一个心，就是我来试试看会不会好。嗯、有些人是存这个心来试的、嗯。那我们都是祷告，求主怜悯的。那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几个很特别的，记得啊，人的心如果不让圣灵做王，就是谁来做王？鬼。虽然人有些意志跟他抗衡，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邪恶的什么势力，他用各样的方式抓住人的心。
你跟鬼王别西卜跟撒旦的关系
啊，他们是用这个来代表撒旦，但是他们用别西卜好像意思就是苍蝇的意思，所以他们用这个来代表他，但是其实整个跟随的撒旦就是撒旦。而这边啊，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这是上帝给他们的话，知道吧，给他们的约，神是希望以色列成为一个可以让神在他们心中做王的子民，可是他们没有把耶稣接到心中做王，不要让神的话在心中做王，那就很可怕了，因为情况会怎样？更不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那么一个人不接受主进到他的心里，那么他得不着安息，那搅扰就更大。好，那么耶稣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弟兄就在外面要找他。那为什么他弟兄跟母亲要找他？圣经其他地方让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常常做很多事情，做到最后就怎样，没吃饭，知道吧？耶稣是这个从人讲就是一个工作狂，知道吗？做到他自己的身子都不顾了，所以他妈妈就会来怎样，来找他。他妈妈跟他的弟兄就在外面找他，要跟他说话。那耶稣就趁这个机会给众人一个教导啊，安息的本身有一个很要紧的是，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边就是我要强调的重点。我们为什么安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不是让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做王，而是我们进到神的什么家里头，让神来保护跟供应。所以在世上我们是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做王，对不对？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另外一面的思考是，我们进到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得供应得保护，我们是神什么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希伯来书第三章讲，有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对不对？我们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记不记得第三章讲我们是神的什么家，意思就是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压力的人。好，所以啊，整个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为什么变成一个啊有更凶恶鬼诸的那一群人，因为他们从质疑耶稣开始，又想要除掉耶稣，又在当中否定耶稣，对不对？最后呢，又试探耶稣，就是反正他一心一意就是怎样，就是不要。那这样的人就活在那个什么不安息当中。那耶稣来不是，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安息的，得安息，知道说上帝连续我们眷顾我们。那我们这一生啊，会碰到许多的事，但是这些事我们都知道神一定连续我，神一定眷顾我。所以啊，许多时候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这一生有什么价值？为什么他会这样问？因为他常常用自己的在世上的价值跟其他人在世上的价值做什么
比较，
所以他会觉得说，哎呀，我钱也赚不多，我也没有名，我也没有什么表现，我没有怎样啊。很多时候人就是用这些去看待他自己生命的价值啊，看待他生命的意义。其实记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上帝给我们，上帝要给我们。我们不是因为在这世上啊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将来在天国就有意义有价值，不尽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每一个人在世上会如何，这是上帝的恩典在这个人身上。那对我们来讲，最要紧的是我们信得过上帝，信得过他的怜悯，信得过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成全。好，有没有问题？
29节要怎么解比较好？
29节是耶稣用来讲的，就是讲他们啊，如果你真的要去壮士，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对不对？所以你真的要把人从壮士的家中拿出他家中的好处来，是不是？那你一定要有本事捆绑什么壮士。所以耶稣讲的意思是，他是胜过这个鬼的，他不是在跟鬼王妥协，他也不是在鬼王底下，他是胜过什么鬼的，他胜过他，所以他才有本事把人从啊，鬼的捆绑当中怎样释放出来？
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壮士是鬼，
是鬼啊。你要真的去把他，所以我们把人从撒旦底下救出来，表示我们的本事胜过什么？撒旦啊，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胜过他？靠着神。
再请问一下，第42节啊，提所罗门王为什么不提大卫？就是地上的君王
啊，他是在这边是讲到啊智慧的话，智慧的话。那啊，大卫王跟所罗门王也有一个啊两个预表的层次哈，一个是生下来以后被拣选从牧羊人变成王，一个是生下来就是什么王，所以他都有他的预表的成分在。一个预表基督第一次来，一个预表基督第二次来，都有预表的成分。
这边那个39节开始在讲那个约拿的神迹，这边耶稣想要讲的那个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里的神迹指的是3日3夜在鱼腹中的神迹，还是指尼尼微全城悔改的神迹？
这边讲的就是你们如果一个邪恶的时代看神迹，只有一种，就是神要来定罪的那一个神迹，那这个人就是约拿要彰显的。如果你们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如果你们还是用这个心态的话，你们要看的只有说我要来定你们的罪，没有看到什么 救赎的神迹，对不对？可是耶稣用这个来讲到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却讲到两个部分，一个是定罪，一个是什么？复活。一个是定罪，一个是复活。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的，那么约拿来传了这个上帝要定罪，对不对？那么这尼尼微人的人悔改了，那么那个审判就过去了，是不是？那耶稣用这个来表达，一个是一时的，一个是永恒的，因为他将来也要这样子被挂在什么十字架上，挂在什么，然后真正的死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见的，然后又从死里怎样复活。所以耶稣在这里啊，告诉他们你们要看神迹，他说没有了，但是其实也有，因为他后面还继续行神迹。所以表示什么？如果一个人的心还是像法利赛人的话，就算行神迹还是什么，他还是看不到，还是看不到。
这其实三十八节本身就还是一个陷阱，也不能说陷阱，就是他们虽然求看神迹，但是就算耶稣行了，他们也
还不信，
不会信，那干嘛求呢？
所以他们一直会落在一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心态。摩西一直跟他们讲，你们要听上帝的话。他们的想法还是一个什么？你摩西，你显给我们看吧。所以一个不信的人，就是一直要怎样？一直要上帝做给他看，可是他还是一直什么？不信。上帝做给你看，你以为你信了，其实是不信，知道吗？信不是这样，因为上帝不做你就怎样，不信，所以这个不是信。真正的信是上帝做你也信，不做你也怎样信。
那个多马，
所以多马他就是越不过理性。他因为耶稣复活那一天，他不晓，他就是心中可能不晓有什么想法，就是没有出现了。那门徒都说耶稣复活，他就觉得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但是耶稣真的显给他看以后，他就怎样？所以耶稣说：“好，你真的，这是你真的信了。”
但耶稣还算他信吗？
算。所以啊，耶稣就后来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见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比你怎样有福。
可是我曾经看过那个信耶稣的犹太人说，他们是很感谢多马的，因为就是因为有多马这个事情，圣经这样记载，就更证明耶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因为犹太人他们是相信死里复活这件事，只是他们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一位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说，他们是感谢多马。自己对，因为
他们证明是，
而且他就是很诚实，他的疑惑他就是完诚实的表达，因为就算别人有疑惑，不见得敢像多马这样讲，而且他还很过分，他还就是多马的要求还很过分，说要干嘛干嘛，耶稣都买单嘞，所以就真的又证明耶稣真的。
其实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不怕我们真心对他，了解吗？即便你有疑惑，你也要真真实实对他。这上帝要我们的就是什么？很真心的对他。你就跟他讲，上帝，我实在没有办法。但是你要真心的，你就真心对他。所以你只要真真诚诚实实跟主讲，你一定要救我，你不救我实在没有办法，就好了。
所以信心很软弱的时候，或是很不确定的时候，还是可以跟神求印证，只是神给了印证之后要信。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承认自己的本相， 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事，就是说承认自己的真正的真心是什么，其实是一件要紧的事，知道吗？啊，不要有些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的时候，记得你不要修饰，不要修饰了，就是跟神就是直接表达，甚至耍赖。
有些我碰到一个姊妹，就是你已经跟他讲他的本相，可是他不认为他自己是那样，那怎么办？而且是个姊妹啊，就是说，对他就是，你就觉得他一直觉得他自己做得很好，但是你就很直接跟他讲，其实你做得不好，其实你是这样子，那我是看到你是这样，可是他就不认为，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那样子，就是他负责。
所以我们只有求主
看得见我在做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怎么办？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祷告，真的祷告，因为只有圣灵光照人，人才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有些时候，我刚才讲的，真的，我们跟有些时候就跟孩子一样，你真心的向着就是我真心就是这样，那上帝的怜悯就在那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次比一次有成长。一次比一次也不要一天到晚都耍赖，就一次比一次我们成长，一次比一次成长。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有限，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啊，所以人子还是安息日的主。我总希望我们记得一个，上帝给我们的话，都是为了让我们安心的。记得、哦，不是用来绑我们。控制我们、辖制我们，都不是。上帝给我们话，就是要我们安心，信得过他。
所以，像耶稣这样说，法利赛人里面得救的很少，是吗？
法利赛人就更生气了，因为他们就已经信不过耶稣了。然后耶稣每次就直接就指出他们的错来，对不对？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反省的了，像尼哥底母这些，还是有人会开始反省，还是有人会反省说，我为什么到耶稣到底是谁，他做的对不对，还是有人反省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保罗的转变是光照。其实真的人真的就是，所以保罗最后为什么保罗说他没有可夸的，因为他那么反对基督徒表示什么，表示他用心研究过，对不对？研究过耶稣的事迹，研究过耶稣复活，对不对？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他都研究过了。研究过以后，他的结论是什么？耶稣不是，是不是？所以他才那么积极的要怎样逼迫基督徒。以保罗的特质来讲，他应该是，我相信他很用心去研究，而且他说对律法他是无可指责，表示这个人是很什么，很认真信仰的人，对不对？他这么认真信仰，那他那么，那耶稣的事迹才发生没多久嘛，所以表示他都怎样，
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对不对？然后又在加玛利门下学了这么多，所以他弄到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他就怎样反抗到底。那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转变？就光照，光照以后他才知道说，原来自己在黑暗里面。所以什么时候一个，你刚才提的，有什么时候一个人知道自己在黑暗里？被光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什么黑暗里。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被光照的人，被光照。
那耶稣直接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这个骂很重。
这个施洗约翰也直接讲啊，直接讲啊。
这是一个他们
一个平常骂人、平常骂人的话，啊，他们骂人一个是猪，一个是狗，然后邪恶的就是蛇。
所以狗也是不好。
狗不好。
那他们是因为它属于不洁净的动物，
对，对，所以耶稣讲这个外邦人是狗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犹太人很重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利未记讲的犹太人是 犹太人是不洁净的碰都不能碰啊，所以绝不可能养狗，也不能让村庄里面怎样有狗。如果你去看看律法书的话，你们家有那什么，那个哎，那个叫什么壁虎，对不对？那壁虎掉在水里，水就怎样不洁净了。那如果那个是一个瓦器装的，那瓦器就要怎样打破了。犹太人如果遵照洁净的条例走，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动不动就不洁净，知道？
比如我知道有一个，反正就是有认识一个人，他有严重的洁癖，他只要人家进到他家里就要洗澡，就不管是谁，自己人或者儿女带来的朋友，就是不管谁，就是他要进他们家，他就是要。
洗澡
然后
才可以进到他家，
对，
在他家洗澡。
那是生病了、
啊。对，那个我那时候想说他是被鬼捆绑，我想说这太严重了吧。
那是一种病。
病。
哦。就一种
洁癖算是一种
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
那他。那他。
体质。
就是要能够接受一些治疗啊，一些什么。
30节放在这里，连接上下文有特别的意义。
三十节有，就是耶稣在讲一个人一直跟他抵挡的，一直跟他抵挡，人总是要去思考，一直跟他抵挡的。
那他说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个。
对，就是主一直要。这一段话也是有一个，只要耶稣是不要我们一直跟他抵挡，你观望可以，你怀疑可以，但不要一直怎样抵挡。所以有一些人你传福音给他，他有疑惑没有关系，知道吧？但他如果一直抵挡，那就不好了。一直抵挡就表示他一直怎样，一直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一些反思，所以我们总统要帮助一些人，就是说你给求主给他一个机会停下来反思一下，要不然他就一直怎样，你还没有开口他就拒绝了，一点他感觉到一点什么他就拒绝，如果一直拒绝就很难，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会抛出一个邀请。所以有些人听了半天都不肯，就跟他说：“啊，没关系，你现在还有疑惑，我们等一下，那以后你碰到什么事的时候，记得还有这条路可走。”就这样就好，不一定要他当下这样。好，可以吗？好，那你就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马太福音第12章来思想我们的主在世上，他多么盼望人知道他是连续的主，他是一个让人得以得着真实生命的主，他要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当中经历他的得胜，他要我们在当中经历他免得一切荣耀和丰富。主，求你帮助我们信仰的最要紧的就是让你成为我们的主，你成为我们的王，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恩。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继续顺服你的话，在你圣灵的光照引导当中，我们领受一切的真理，也在当中看见你的成全。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是别人，不是外人，不是客旅，不是聚居的，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你的，是与你一同在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把这样的福分生命赏赐给我们，继续恩待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